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3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不会签。特朗普星期三在俄亥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能签署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不过他说，如果我们签不成协议也没有关系。特朗普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的经济下滑了32%到38%，而我们的经济呢，如果你们看看数据，自从我当选以来几乎上升了50%。目前并不清楚特朗普引用的具体是哪些经济数据。受美中贸易关税战的影响，中国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20.7%，跌幅大得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4.8%。但是中国官方宣布的 GDP 年增长率依然在6%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年经济增长率继续在3%上下徘徊。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不能达成好协议就走人的言论，加重了人们对美中经贸磋商前景的担心。一天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希望收回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证实了两国官员即将复访的消息。发言人高峰说，中美双方商定莱特希泽和姆努钦3月28号到29号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4月初到华盛顿参加第九轮高级别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1号，也就是星期四开始出访欧洲三国之际，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商讨战略，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协调达成一致立场。路透社说，这是欧盟第一次在最高级别会议上商讨如何协调对北京的战略。欧盟多年来对中国的公司开放市场，但是抱怨欧盟的公司一直没有从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与此同时，中国的在很多领域逐渐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在贸易行为上仍然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欧盟委员会3月12号公布了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其中将中国明确成为追求技术领导者的经济竞争对手，以及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能源安全、如何应对伊朗威胁和其他全球及地区重大安全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安全威胁。蓬佩奥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说，我会讨论我们为应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所做的努力，几分钟前我们也有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中国一直是伊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者。此外，中国近些年来大力在以色列投资，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当前美国军事目标为大力发展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拉大超前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先幅度。沙纳汉在20号的演讲中称，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太空军预计将会是总预算的一小部分，约相当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规模。联合国公布了2019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跟2018年一样，再次被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今年排名前10的国家有芬兰、丹麦、奥地利等，美国排名比去年下降至19位，中国排名降到93位。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t the Restaura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在餐馆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重申或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
Interview
电话访谈。 Graham 女士谈到她担心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她尤其担心售后服务的问题。我们先熟悉访谈中出现的一个句子。
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机器人在我们厂安装以后出现了机械故障怎么办？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You said last time that Mr. Blake mad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Yes, he did.
Then why were you concerned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Well, I knew that the quality of his robots was very high. But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we bought the robots.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Why were you concerned?
Well, Mr. Blake's company is based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give us the kind of after-sales service we need?
So you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That's right,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Mr. Blake couldn't do it all by himself.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You said last time that Mr. Blake mad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Yes, he did.
Then why were you concerned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him?
Well, I knew that the quality of his robots was very high, but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we bought the robots.What if there were mechan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our plant?
Why were you concerned?
Well, Mr. Blake's company is based in China. How could they give us the kind of after-sales service we need?
So you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That's right,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Mr. Blake couldn't do it all by himself.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的谈话录音。Graham 女士向 Blake 先生表示了她担心的问题。
This scene takes place at a restaurant.
这段对话是在一家餐馆进行的。对话中包括以下两个句子。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我们计划在北美洲大力推销这个产品。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毫无疑问，你们的机器人是精心设计和制造的。请听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Graham 女士对于 Blake 先生的个人印象很好，同时她认为 Blake 先生公司的机器人很有竞争力。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但这仍然不足以消除她的担心。她在夸奖了 Blake 先生以后，把话题转向了她担心的问题。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m glad you think so.
I'm happy to hear that.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We plan to sell them very aggressively.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I agree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you referring to service and support?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要结束同 Graham 女士的这次访谈。
So you had your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provide after-sales support and service.
I wasn't sure if his company could provide those services. I was responsible for both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plant. I didn't want things to go wrong,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plant began operation.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
Does Ms. Graham think that Mr. Blake's robots are too expensiv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Does Ms. Graham think that Mr. Blake's robots are too expensive? No, she doesn't. She thinks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quite low.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are her main concern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What are her main concerns? Her main concerns are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在商业谈判中确认你是否正确理解了别人的意思。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negotiation.
谈判
A negotiation. A proposal.
提议提案
A proposa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好的谈判人员会不断提出问题，确保自己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他们常常会把对方说的话重复一遍。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negotiating with Americans, I'm not always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ir proposals.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ure I understand?
Good question. In negotiations, two people will sometimes think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Later,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can they do to avoid that?
Wel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Restate?
Yes, they say it again with different words.They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Okay, so let's say someone wants to sell you a product. You think the price is $50, but you're not sure. What can you say?
You can restate the idea and say,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Or you can ask a direct question, like,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or no, that's not right.
Exactly. And then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ve understood the person correctly.
Thanks, Gary, for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In 商业谈判中，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误解对方的意图。要避免这种错误，就要多问问题，或者重复对方说的话，确保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的句子有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等等。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s.The question is, when I'm negotiating with Americans, I'm not always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ir proposals. What should I do to be sure I understand?
Good question. In negotiations, two people will sometimes think tha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Later, they discover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can they do to avoid that?
Well, good negotiators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y often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said.
Restate?
Yes, they say it again with different words. They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Okay, so let's say someone wants to sell you a product. You think the price is $50, but you're not sure. What can you say?
You can restate the idea and say, So,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Or you can ask a direct question, like,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or No, that's not right.
Exactly. And then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ve understood the person correctly.
Thanks, Gary, for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听下面的一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
In negotiations, sometimes people think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but they really don't understand. True, this can cause big problems in negotiations.It is impolite to restate what the other person says. False. Restating what the other person says is an excellent strategy for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Wallace 同他的上司 Margaret 商量给他的下属加薪。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pay increase
加薪涨工资
A pay increase A subordinate
下属
A subordinate A bonus
奖金
A bonus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我们的利润比去年少了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我们没有钱加薪。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我是说高层管理会反对增加任何固定支出。这里的 permanent 意思是永久的、长期的。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allace is negotiating pay increases for his subordinates with his boss, Margaret.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我手下的人工作实在努力。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加薪。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反对永久性的加工资。不过，一次性的奖金还是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allace is negotiating pay increases for his subordinates with his boss, Margaret.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练习用哪些语句来重申或者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
Now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You mean like a bonus?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increase.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 only bonu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用
So you are saying I'm saying You mean
这一类言辞来重申自己的立场或者明确对方的立场有助于促进双方的理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or negotiation,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state or clarify your position or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This will help you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look a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Wallace uses the expression, "So you are saying," to confirm his understanding. And Margaret then restates her idea more clearl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excellent examples of both people working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 And as they talk, they begin to agree. When Wallace suggests a one-time-only payment, Margaret confirms her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mean."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By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tating each other's position, they reach some agreeme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用今天的商务对话为例，说明如何提问题，来证实你的理解是不是符合对方的话。这段对话的两个人都在很努力地探索对方的立场，随着对话的进行，双方达成了某种共识。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or negotiation,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state or clarify your position or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This will help you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look at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team has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hey deserve a pay increase.
I agree that they have worked hard, but our profits are down from last year. We can't afford a pay increase.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Wallace uses the expression, "So you are saying," to confirm his understanding. And Margaret then restates her idea more clearl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op management is going to oppose any permanent increase in expenses.
This conversation provides excellent examples of both people working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ition. And as they talk, they begin to agree. When Wallace suggests a one-time-only payment, Margaret confirms her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mean."
What if the expense were for this year onl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Yes, in other words, a one-time-only bonu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cceptable.
By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and restating each other's position, they reach some agreeme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怎样重申或明确自己对对方的理解。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So,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Is that right? Do you mean you will sell them to us at $50 each?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You mean like a bonus that would be paid only onc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跟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不会签。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俄亥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签署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不过他还说，如果我们签不成协议也没有关系。特朗普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的经济下滑了32%到38%，而我们的经济呢？如果你们看看数据，他说，自从我当选以来，几乎上升了50%。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引用的具体是哪些经济数据。受美中关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减少20.7%，跌幅大大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4.8%。但是中国官方宣布的 GDP 年增长率依然在6%以上。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年增长率继续在3%上下徘徊。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不能达成好的协议就走人的言论，加重了人们对美中经贸磋商前景的担心。一天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经贸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希望收回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证实了两国官员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言人高峰说，中美双方商定莱特希泽和姆努钦3月28号到29号到北京跟中国官员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4月初到华盛顿参加第九轮高级别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出访欧洲三国。在这个时候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商讨战略，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协调达成一致。路透社说，这是欧盟首次在最高级别会议上商讨如何协调对北京的战略。欧盟多年来对中国的公司开放市场，但是抱怨欧盟的公司一直没有从中国得到对等的待遇。与此同时，中国在很多的领域逐渐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在贸易行为上仍然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欧盟委员会3月12号公布了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其中将中国明确称为追求技术领导者的经济竞争对手，以及促进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能源安全、如何应对伊朗威胁和其他全球及地区重大安全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安全威胁。蓬佩奥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说，我会讨论我们为应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所做的努力。几分钟前他说，我们也有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中国一直是伊朗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者。此外，中国近些年来大力在以色列投资，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以色列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领域居于全球的领先地位，并且以色列位于中国基建项目一带一路战略的位置，这些都对中国投资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当前美国军事目标为大力发展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拉大超前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先幅度。美国国防部最近提交2020国防军事预算计划，总额为7180亿美元。沙纳汉曾以重复三次中国的方式总结这份国防开支计划的重点，尤其强调了在太空领域的美中竞逐。联合国公布了2019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跟2018年一样，再次被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美国排名比去年下降1位到19位，中国排名降到93位，台湾排名25位，香港位列第76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3月12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对50人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在一些美国名校的招生工作中行贿受贿、作弊作假。调查披露，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一些富有家长向一名所谓的大学招生顾问支付20万到650万美元不等的价格，为子女上名校做手脚。这名顾问则通过收买关系帮学生篡改成绩和制造虚假证明，并且贿赂校方人员，让客户的子女混进名校。有分析称，这起涉及名人、名流和名校的案子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大的招生丑闻，它证明人性的弱点是相同的，而法律的制裁、制度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呢是必须的。那么这起案子看点何在？精英群体涉嫌违法行为在美国如何被对待和处理？政府、媒体和公众如何反应和行动？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博士您好。
你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政治学专家、时政评论人士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啊，那么这起案子呢事实上是通过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呢进行了长达大概一年的这个调查之后呢，在上个星期开始由这个检方呢进行了这个起诉。那么呢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呢？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呢，现在高校的这个申请的和录取呢竞争是非常强烈。
嗯，
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因为美国的教育呢，它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了，在世界上呢最具有竞争力。那么所以呢，全球呢那个基本上呢加入了竞争美国的，尤其是常青藤和那个少数的应该说是美国前百名的大学的这个竞争呢，那么急剧加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美国有一个就是私人的一个产业，主要就是辅导学生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些名牌大学。那么在这里边呢，这次联邦调查局跟踪和最后破获的一个主角了，就是 William Singer。 那么他在加利福尼亚呢建立了一个私人的咨询公司，然后呢帮助美国的一些能够付得起钱的，当然也就变成社会的精英，他们呢有时付是几千到几万甚至100多万的不等，然后让他们呢，子女呢能够，用他的话来说，就说有正门可以进，那么有后门可以进，但是呢，他要开辟一个偏门呢，让这些人呢能够进去。那么他的主要做法就是有几个，一个呢，他是会让他们呢就是考这个 ACT 了，就是入学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呢就是说用各种方法了，要监考人呢帮助学生改成绩。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呢通过捐赠的方式呢，把这些孩子呢，能够放到这些 VIP 就是重要人物的这个名单上了，让他们受到考虑。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前来看呢，就是他通过美国各个高校呢都有运动员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名额，那么结果他就去贿赂一些大学。现在来那个看到有几个大学了，一个是南加州大学，还有乔治敦大学，还有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了，还有UCLA 就是加州洛杉矶分校。那么这些大学呢，有一些这些主管运动的这个项目的这些主任呢或者教练呢，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些没有任何体育特长的孩子呢就放到所谓的体育那个招生项目里边呢，让他们进到这些名校。这就是目前呢主要的这个过程。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经起诉了将近你刚才说的是50人，那么其中呢大概有这么20多人呢是家长，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教练呢，这些各个大学的这些工作人员。当然了，现在下面一步就是说到底这些学生要受什么惩罚，那么现在还在继续调查之。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就是吴博士，我想请问您，就是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这次呢美国政府这个美国的这个检方呢对这些人的指控呢是比方说包括贿赂考官，还有贿赂刚才夏教授也讲到是名校的这些运动队的教练员，那么也就是像中国讲的这个使用这个特招这么一个这个名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使用慈善机构来掩盖资金的来源。那么您怎么看美国检方对他们的这些指控呢？您觉得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最有趣的地方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 1946年进行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那么从中国自称这种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自夸的这种反腐运动角度来看，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在进行了一场反腐运动。当然，这反腐运动不是针对政党，不是针对这，它是针对的美国的政治精英，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一种社会腐败。这种腐败，这种反腐运动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八分运动。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从过去19世纪以来，美国用中国的观点，用中国反腐运动的话说，就是美国的反腐运动、美国的反腐败，一直是按照这个依法治国，一直是按照永远在路上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非常值得中国，或者说非常可以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法治的建设和腐败和反腐败的这么一个力度和状况。在这一上讲，我相信会对中国人民有很多教育。
嗯哼，好的，谢谢。那么夏明教授，我想请问您，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一下关于其中的这个作假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方式，那么尤其呢是牵涉到这些名校，那么我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在涉及到这些这个名校还有这些明星名流他们作假之后呢，我们这个美国方面是做出了怎样的这个反应，包括的当然是检方对他们进行了起诉呢，还有这个美国政府方面以及这个老百姓媒体方面是怎么样的这个反应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解读？
首先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些很多人呢既有钱，比如说在很多的就是影视界了，那么工作，或者是金融那个有公司了，任各种总裁，他们有的可以付上120万美元呢来去买这些影响了。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些人呢要花这么多力气去做？如果他们的地位这么高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在中国的话呢，如果有相当地位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处级干部了，恐怕呢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这些精英呢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所以呢就说明在美国呢这个要腐败了，其实门槛呢是很高的。那么第二个就在于，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调查的是美国历史上呢现在调查的最大的一个涉及大学录取的一个腐败的案子。当然，这个腐败案子呢里边现在来看呢没有涉及到政府官员，没有用官员的权力呢去影响大学。另外在大学里边呢也没有涉及到校长这些一级的我们所说的窝案串案，那么它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部门呢，尤其是管理那个体育部门呢，那么这些人呢，那么而且整个数目来看呢现在就是20多个学生呢，那么涉及到这里边的问题中。所以呢对我们如果比较中美这个腐败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权力的直接的在美国的干预，我就对美国来说是一种信任事。第二呢，如果我们看到目前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腐败了，其实呢，现在来看呢，也就是20多个人呢。那么这对美国人来说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显示美国的教育的公共危机了。那么它其实是显示美国在目前21世纪高教变化中了。那么大家呢，想挤着就是那个就是拼着命的要挤进名牌大学了，显示着这竞争的强烈。那么最后呢，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观众了。他现在那个美国的听众或者美国的老百姓呢，那么现在最关心就在于我们如果的孩子是拼命的努力要进入名牌大学，那么主要是一个社会升迁。那么如果就是这些富人他们呢有特权呢，他们已经呢比我们呢有优势了，如果他们再用这个特权呢那么去那个违反各种规则了，那么当然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美国检方呢那么说得非常清楚，就在于富人他们没有特权，他们在这个体制中呢那么是要受到同样的对待，而且要受到同样的惩罚。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提醒就是所有的美国人也好，或者世界各国观察美国的这个腐败的也好，那么这里边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权力了导致腐败了，那么绝对权力了导致腐败，其实财富了也会引诱腐败，而绝对财富了也会引诱绝对腐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样对权力的约束、对财富的那个控制了。我觉得这值得大家深思了。
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财富同样也是导致腐败。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媒体也在评论，就是说呢，这一些进行这个做手脚的这些家长呢，他们是属于富人阶层，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属于最富裕的阶层。那么也有分析说呢，其实那些最富裕的阶层，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只需要给这些名牌学校捐赠个这个几千万上亿，那么他们的子女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得以进到他们心中这个心仪的这个名牌学校。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对，这里边呢我想澄清一下了，因为美国的大学了你看到了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将近5000大学。 那么其中呢，就是这些公立大学呢，大概有这么就是1000多、2000多吧，然后私立大学呢有这么近2000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大学呢确实管理呢是多重的。其中很重要的在于，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呢，对大学呢一直一个教育投资了都在那个减值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很多大学它要生存下去了，就必须的要富人呢要出钱。像我们这些人，比如说像我从中国过来到美国，那么是一分钱都没有出，而且给我就是6年的各种全额奖学金。那么我读完博士，那么其中当然就要有人出钱了。那么谁来出钱？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带来我们的知识，带来我们的水平，然后呢，跟许多富人的子女呢，他们呢带来了很多钱财，然后呢，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特征，它一定呢要有人呢能够带来资源，那么它也一定要有人呢来提高它的水平，所以这两个呢它的招生方式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想那个说一下呢，就是在美国呢，其实有的富人呢，他要影响美国大学，那么他只是影响，他并不能保证他的子女呢一定进到名牌大学。如果他能保证的话，那肯尼迪的儿子为什么他进不到哈佛、耶鲁，最后到了纽约大学呢？其中这里边如果你出钱到了，比如说像现在的基本的价格是在于1000万以上，那么这个大学的话呢，会被你把你的孩子放到我刚才说的就是 VIP 这个项目里边去。那么 VIP 项目里边并不是说就是一定呢会那个让你的孩子录取，但是呢会给你的孩子有许多有利的这些那个影响，或者更受到重视。因为毕竟每个这些名牌大学了，它的录取率呢其实只有10%左右，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得到特别的关照的话呢，当然对你孩子是有一些好处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许多的富豪，为什么他们大量的把钱捐到耶鲁、哈佛，或者是那个就是纽约，不，或者是加利福尼亚那个大学的那个伯克利那个分校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呢也可以利用这种影响了，为中国的这些高干子女呢，那么那个提供一些方便。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的精英他们的子女都可以进到哈佛或者耶鲁，那么这些名牌大学，这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嗯哼，好的，谢谢你。那么吴向博士，我想问你，那么同样的情况在中国，那事实上呢，就自从恢复高考之后呢，就刚开始几年，基本上都是凭着这本事进入高校深造。但是呢，现在渐渐的，我们也看到，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财富的增长之后呢，一些明星名流等等这些人或者他们自己呢，也通过了这个就是说没有通过正常的这高考的渠道，同样的也进入了这个大学甚至是名校，获取他们想要的这个学位。那么在中国这方面，您就是说您的看法是怎么？就是他这个标准呢，是不是比美国来的更加的这个模糊呢？
在中国应该说的标准比美国不是说更模糊，应该说是标准会更简单一点。更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几乎绝大部分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那么但是这些公立大学他们的公立的责任似乎并没有完全清晰的发挥出来，这才是它一个灰色地带。比如说在最近过去10年，中国很多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所谓的211大学是采取有一个自主招生的政策，那么这个自主招生就酝酿着很多的灰色腐败。在过去几年，以人民大学为例，就有招生处长被抓，因为涉及到一个招生的腐败当中。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公立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在培养社会精英，或者说在培养政治精英，也就是用中国话讲，那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来说，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大学，它按照中国科举传统的这么一个科举的传统，似乎是更按照一个高考的成绩来进行公平的筛选。这和美国大学是传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美国大学传统基本上是从德国的洪堡的这么一个传统继承过来的。那么根据人的一个综合发展，自身是包含着一个社会精英的再培养、再生产。而中国的这么一个精英再生产，实际上是以蒋南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49年以后的第一任校长，所谓又红又专的一个标准来培养。那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一方面除了自主招生的腐败，另外一方面其实政治审查在过去10年，甚至从49年到78年这么一个30年间都是存在。那么这个红色标准本身就是中国大学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地方，它在排斥了大量的所谓不合乎政审标准的下一代。那么这是中国为党国体制来培养精英的一个特征。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是存在一些 类似用政审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来排斥一些天才，或者说来排斥一些其他的所谓的政治上有问题的学生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手段和渠道。那么但是这些方法会更隐蔽一些，譬如说在中国就没有很好解决一个美国大学已经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男女性别的平等的问题。少数族裔的一个配额或者说是否公平的录取的问题，那在这些标准并没有充分的反映到中国的大学体制当中。我相信跟美国大学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的一种混合式的一种体制相比，中国这么一个更简单的貌似更公平的一个标准体系当中，其实蕴含着很多的特异性的歧视，特别性的歧视在里头。
嗯哼，好的，谢谢吴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发表的评论或者是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同样的教育部门出了丑闻，估计这次中共的辩护是要幸灾乐祸了。但是呢，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纠错机制的问题。中共把自己犯下的罪恶说成是探索，就说明其不可能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尤其是一尊树立之后，谁能对这个一尊说不，就谈不上纠错了。君不见满朝皆为马屁精，指鹿为马，频出中国梦，就是皇帝的心意而已。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发生社会问题，政府公开消息，积极调查，允许大家的质疑，用证据去回击谣言，还是政府封锁消息，打压民众，用谩骂去回应大众的合理质疑，这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一位是 Richie Winson， 他说呢，美国名校招生丑闻与中国高考招生丑闻比较呢，可以看出美国司法独立的合理性。包括李克强1977年高考都是靠他的父亲查分，就是添分才入学的。谁又能把这些官僚怎么样呢？枪把子在人家手里，这次成都七中食物中毒事件也是如此。你没有枪，你能把贪官污吏奸商怎么样呢？反过来，或许你是受害者蹲监狱。比较美国与中国，就知道哪种社会制度更加合理、更加优越、更加平等了。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博士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名校情节呢，我们看到在中国有这个情节，在美国也有这个情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尤其呢，在美国的这些华人群体呢，这个父母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名校情节。我们经常在这个华文的新闻网站上看到这个所谓爬藤这两个字。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总体的名校情节以及中国这个华人的这个名校爬藤情节，这个中间是不是有误区？
对，当然有很大的误区，而且我觉得这种误区呢，是对美国的教育本质的一种不理解了。首先呢，就说在美国了，我刚才讲这个4000多所大学，首先对自己的子女来说和对自己的家庭来说，其实没有哪一个大学是最好的大学。那么其中最主要就在于根据你的孩子的能力和他的兴趣，还有你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呢，那么诸多因素，那么决定了哪个大学对你的孩子来说恐怕是最适合的。而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名校的误区呢，就是所谓的常青藤学校不到10个，而那个在美国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前100位的学校了，那么在全世界了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要排前200位的学校的话呢，我相信美国前100位的学校都可以进到前200位的那个学校以内。再说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学校呢，还有一个就是私立学校，常青藤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但是美国的重要的那个教育，它的那个力量呢，其实还很多集中在美国的公立大学。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也有所谓的公共的常青藤。刚才我们讲到的加州的那个洛杉矶分校，或者像我们这边纽约的州立大学，比如像石溪分校，还有就是像宾格顿，另外还有像那个就是那个北卡罗来纳大学，那个就是这些学校了，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这个忽略公立大学，包括像密兹安大学等等的，那么这些公立大学的这个地位和能力呢，那我觉得是犯很大的错误。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很重要的就是博雅教育，就是 liberal arts 这些文理学院。那么文理学院呢，它在美国它的整个排行榜呢，跟这些大学呢是分开的，因为他们主要着重于本科教育。所以其实在美国呢，很重要的就在于你如何让子女呢能够进到文理学院呢，这恐怕是比进到马上的一个大大学呢可能要好得多。最后呢，就是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这些社区学院或者公立大学，它有它的所谓的 honor college， 就是这个尖子班那个那么这些学校呢，有个好处在于，在本地呢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像我们纽约那个城市大学的整个系统呢，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125000以下， 基本上呢就全部免费了。所以纽约的整个州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系统呢全部达到了这种基本上公立教育呢对家庭收入呢在12万5千呢，那么12万5千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对他们来说都全部免费了。另外的话呢，很多的公立大学为了在目前变化的高等教育产业中呢能够生存，他们呢是想把尖子生呢都给这个包容进来。所以其中最主要就在于他们的用大价钱呢其实免费让许多尖子生呢去读书，包括就像我那个毕业的那个天普大学，它是一个公立大学，但它呢花了很多钱呢就是吸引人呢到那边呢去免费了去读了，那么带动这个学校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美国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你怎么样能够利用资源能够那个构建自己的创造力和自己的这个卓越了，那我觉得这恐怕是最重要的，远比挂上所谓一个牌子了我觉得更来的实在。
嗯，好，谢谢夏博士。那么我还想继续问你啊，就是这个案子出现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些涉案的是明星名流等等啊，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这个人，那么他们呢在本身的这个追求名校的追求牌子的这个行动中，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来理解，就是说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有这么一些这个群体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教育系统也不是非常的这个了解，那么也是去这个趋于来这个随大流这么一个想法呢，那么这点呢又和这个中国的家长们呢似乎又走到了这个一个这个胡同里头，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对，这里边有几个了。第一，首先是现在的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学费当然是以美国大学为那个推动了，全世界的学费都变得非常的昂贵，那么所以呢对每一个家长来说，他要投每年的话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都在6万甚至7万那么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对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那么他投资如果要投到那个就是性比价格那么要比较好的话呢，性价比了，那么他当然要想选择就是牌子非常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现在我刚才讲的美国的大学呢现在面对着全世界的竞争，所以呢现在美国大学你非常容易看到有上千的都是中国学生，所以在过去呢美国现有的大学比如像那个威斯康星大学了，或者像华盛顿大学了，或者我刚才说的一些公立常青藤大学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其实以前呢是他们非常容易得到的一个席位，但是现在呢因为有全球的世界各国的人来竞争，也就是说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地球变得平了以后了，那么这样的话全世界的那个英才人物呢都在竞争了，那么当然跟美国的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呢就施加了很多的压力。那么第三呢，美国的高教呢现在有个很大的变化，就在于美国不断的要强调它的多元化，那么对于这些贫穷家庭或者对少数族裔或者对有残疾的人呢，他都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很多的这些精英家庭呢或者富裕的家庭呢，他们的子女其实没有经过这种纪律或者严格的训练这种吃苦的这个教育了，那么他们呢同时呢也想进入这些名牌大学了，就面对着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竞争，结果呢他们呢就想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就是用那些呢提供给就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呢被学校排斥人呢给他们开的这些那个一些方便之门呢，那么由这些精英人物呢想去占他们的便宜，也就是想把弱势人呢这个制度呢给他们的便宜呢由精英人物呢去抢占，包括给少数民族主义，所以这边丑闻就有一项就是他们把他的族裔呢就改成少数民族主义，那么这样呢来占这个就是便宜，包括像中国一样的很多会改这个就是自己的就是族裔了，改成什么土家族了或者什么苗族了或者藏族了等等占这些便宜，所以呢这里边呢确确实实是我认为是非常复杂的。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夏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陈世杰，他说呢这次的出现招生丑闻的美国名校呢基本都是私立大学，美国的私立名校就是高级私塾，私立大学招生本来就没有必要公平公正，是这么回事吗？等会我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私立学校没有必要公平公正吗？那么反而呢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公立名校呢大肆帮助官员和名校搞假学历才是最可怕的。接下来一位呢是 Nikola Tesla，他说呢美国大学招生丑闻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有贪欲就会有腐败，还好的是美国有司法系统及时的应对，中国呢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博士和吴强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探讨拥护共产党从娃娃抓起，习近平是否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